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神韵震撼纽约百老汇，由神韵艺术团担纲的新唐人圣诞晚会12月18日至26日在纽约百老汇毕肯剧院为观众呈现了一台东西合璧、表现传统文化的国际一流演出，观众反响热烈，现场好评如潮，知名的评论家、艺术家以及各界名流赞叹不已。神韵艺术团全体成员由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组成，他们以中国古典舞为主，再度展现神传文化敬天重德、纯善纯美的艺术理念。整台晚会结合神韵艺术团管弦乐团现场配乐，以明亮的灯光效果、大气精致的天幕、超群的制作班底，把舞台效果烘托得淋漓尽致。前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林希玲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单靠钱和权力是创作不出来的，这些演员是真善美的化身，我认为这台晚会是极品，是国际一流的专业水准，从编剧水平、舞台美术、舞蹈表演到乐队演奏都非常的好，我是第三次来看神韵的演出，都看上瘾了。林希玲非常赞赏晚会的意义，他认为文艺作品是教人向善还是教人作恶，这个很重要。神韵晚会开创了一个好的开端，精神高尚，可以提高道德修养，应该大力宣传和发扬。而当前很多流行文艺作品趋于庸俗，反而助长社会道德的下滑。纽约圣诞晚会将连演十场，随后神韵艺术团将应各地邀请在全球50多个城市巡回表演。据神韵艺术团发表资料显示，预计全球将有65万现场观众。
神韵世界巡回，加拿大总督祝贺。2007年12月18日，神韵艺术团即将在纽约、巴尔的摩拉开全球巡演的序幕之际，新唐人圣诞晚会的举办单位收到了来自加拿大总督庄美凯的贺信。在信中，他对所有参加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观众表示祝福，并且说，我要赞扬晚会的举办单位，让人们相聚在一起，和所有的加拿大人共同分享中国的传统文化，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新年庆典。此外，神韵艺术团和新唐人电视台还陆续收到了其他各国政要、议会的祝贺和褒奖数十项。神韵艺术团主演的晚会以表现中国神传文化为主，主要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至今已举办了5届。2007年新唐人圣诞晚会在全球4大洲30多个城市巡演，所到之处反响热烈，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新的经典，成为海外炎黄子孙的骄傲。据晚会的舞台监督陈英女士透露，去年神韵演出到台湾时，人们排长龙买票，后来还要加场。 2008年的演出将扩大规模，演员阵容达300多人，将在全球50多个城市巡回，上演200多场，现场观众估计将超过65万人。
韩国民众游行庆祝2900万华人退党退团。韩国民众于2007年12月9日齐聚在中清南道天安市，举行了庆祝2900万华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和庆祝九平发表3周年的集会游行。集会前，从中国来韩国不久的一位朝鲜族老军人打来电话，声称自己要堂堂正正真名退党，以自己的勇气唤醒更多人免受中共欺骗。据统计，韩国退党人数每个月都在增加，11月份退党人员中将近一半用的是真名。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小村庄里的大奇迹。在湖北省武穴市大法寺镇刘主一带的村子，谈起一个1岁半的女孩季季落水的事儿，至今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小女孩掉进鱼池里被淹死，3个多钟头之后竟然死而复生，真是世上少有的奇事。2005年农历3月中旬，一天中午的12点多，当时只有1岁半的季季在鱼池边玩耍，一失足掉进岸边有1米多深的鱼池里。等到妈妈出来寻找她时，季季已经在鱼池里淹了好大一会儿。妈妈看到她的头发，连忙把她拉上岸，抱到外婆家。小女孩早已不省人事了，眼睛已经定了神儿，嘴角边残留着鱼池里打过药的药水泡沫，鼻子和嘴巴都已停止了呼吸。这下可把季季的妈妈、外婆和其他在旁的亲友给吓坏了。天哪，这可怎么办呢？危难之中，季季的外婆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于是就在心里向大法师父求救说：“师父，请救救我的外孙女儿。”说完就将外孙女儿季季抱回屋里，放到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法像前下方的地上静静地躺着，在他身上盖了件衣服。说来真神，等到下午3点半钟过后，大约4点钟不到的样子，奇迹果然出现了。小女孩渐渐苏醒过来，之后像个大人似的坐在地上说没事了。众人都觉得很蹊跷，这小女孩已经死去3个钟头了，怎么能活过来呢？醒来后，这1岁半的人怎么能像大人似的说大人话呢？孩子的外婆跟大伙说，原来他是练法轮功的，小外孙女儿每次来家时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虽然还不能完全会说话，却也跟着丫丫学语。外婆给师父核实，他也跟着给师父核实。今天他死而复生，是他敬奉大法师父得了福报。他醒来后能说大人话，是师父借他的嘴告诉大家已经把他救活了，可以放心了。如今这小女孩已经4岁了，不仅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能跟着外婆比划着学练功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 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告别挣扎的人生。我叫玛格达琳娜，是瑞典人。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我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从生下来起身体就不好，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浑身无力，抵抗力差，几乎随时都会晕倒。外面流行什么病，我都没有落下。我的父母抱着我东奔西跑，到处求医。医生们除了开些营养药，建议多吸些新鲜空气和改换饮食外，他们对我无能为力。有一次，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刻，我那信奉上帝的父亲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跑到教堂，祈求上帝的帮助。他向上帝发誓，如果能让我活下来，他将把一个月的工资奉献出来。我脱离了危险，我父亲按誓约把月工资交给了教堂。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我身体仍然很虚弱，不用打针吃药的日子很少。尽管我注意体育锻炼，吃营养药片，看医生，不吸烟不喝酒，但是我还是在26岁的时候肌肉萎缩。我不能自如地控制自己的身体活动，医生怀疑是癫痫病，是不治之症。医生说，你心脏有毛病，你今后要每天打针服药。更不幸的是，在我36岁时，我得了肺癌。我接受了放疗，然而癌细胞不但没被治治，反而扩散到了全身。我开始了化疗，我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不知如何是好。医生所能做的无非是给我些镇痛剂。我对人生绝望的同时，似乎有什么原因让我挣扎着要活下来。医院不能救我，我开始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希望能从中得救。几年中，我花了相当可观的钱财，接触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和医疗气功，想求得身心的好转。但我仍然很虚弱，一个症状似乎消失了，可又会出现另一个症状，就这样循环往复着。我继续挣扎着，寻找着。1995年，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在我参加集体练功不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病症一个个的消失了，我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如今49岁的我终于尝到了身体无病的滋味，我感到一身轻，我再不用吃药，不用看心理医生，更不用采用什么体育锻炼了。身体无病的感觉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懂得。我知道，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只是修炼大法的副产品。一个真正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修炼的开始就能得到身体的净化。我明白，修正法可以使真正修炼的人得度。大法不仅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还使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大法不仅给了我新生，还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大法教会了我提高心性是修炼的关键，给我提供了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和功成圆满的机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您知道什么是三退吗？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了系列评论文章《九评共产党》，由此引发了三退大潮，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截止今年11月份，已有2900万中国人三退。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高大为博士表示，中共绝不能代表中国。三退的最重要目标并不是针对政府政权，而是一场精神自我反省和觉醒的运动。中共统治50多年中，迫害了几乎所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在和平年代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中，8000多万中国人死于非命。而今的中国社会已是天怒人怨。中共官方报道，2005年民间大小规模的维权活动就已超过87000次，群体抗暴风起云涌。面对道德、经济、政治、生态等等危机，中共已经回天无力。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但造成了巨大灾难，更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所以，中国人如果要想摆脱共产党对我们民族国家的继续败坏，我们每个人必须从自身做起。当过兵的明阳说，我的战友参加过对上访百姓的所谓平定暴乱，手段非常蛮横。今天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着摘取内脏器官，残暴到这种程度，实在超出了正常人的心理承受力。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超越苦难。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德国华人的来信。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不止中国人对演出的反响热烈，而且西方观众的反馈普遍也都非常好。西方媒体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连篇累牍的报道，赞扬声不断。看着这些中西方的媒体报道，一句话逐渐地在我头脑中清晰起来，那就是超越苦难。什么是超越苦难？就是法轮功超越了中共对自己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从报道中得知，神韵艺术团的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众所周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了已近8年了，他们是承受着巨大磨难的受害者。而人们知道的受害者都是什么样呢？我住在柏林，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前东德共产党统治下的受害者团体的成员。柏林墙倒塌近18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和遗忘做斗争，阻止人们对共产党罪行的遗忘，对苦难的遗忘，对受害者的遗忘。他们也还在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争取更多的讲话的机会。他们的努力确实不断地在提醒着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们，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而且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在德国还有另外一个受迫害的团体，那就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多数人不生活在德国，但在德国人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因为每年德国都有纪念二战的重大活动，届时德国总理、总统、各界政要都要出席，为在二战中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献花圈、默哀，报纸上也头版头条发表大照片。这就是受迫害者，他们为自己的经历、为他们同伴的经历而心情沉重，他们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苦难也让人们无法忘记他们。 然而法轮功所做的不仅是在被中共迫害的过程中积极广泛地揭露中共的迫害，而且在受中共迫害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世人提供了中华神传文化的盛宴，为这个社会撒播通向光明未来的福音。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历时4个月，他们一方面在告诉人们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真相，呼吁人们帮助停止迫害，同时他们还对世界做出了另一方面的巨大贡献。在一台不到3个小时的节目里，他们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演绎得如此精湛深刻，美好的让人惊叹，启迪人们良知的主题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样的受害者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我认识了一位从中国到柏林探亲的60多岁的女士，人很善良，得知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非常同情，但同情多敬佩少。这次在柏林看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他见到中国人就对神韵的演出赞不绝口，而当他得知演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除了异常的惊讶，就是若有所思的频频点头。自那以后，当有人再和他说起关于法轮功的真相，他每次都是聚精会神地听，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内心受到的触动和向往。他多次说起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法轮功学员不是可怜的受害者，而是超越苦难的修炼者。我相信在历史的将来，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中共对他们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坚韧不屈，更因为他们超越迫害、超越苦难的心灵和他们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希望。他们信仰的真善人展现在他们身上而发出的触动人心的威力，这应该就是世人认为他们最伟大的地方。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王公身无长物。身无长物的意思就是很贫穷，身边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王公的人，从浙江会稽回家后，家族中有一个叫王枕的前辈去探望他，看到他坐在一张6尺长的很精致的席子上，觉得很新奇又喜欢，于是就动了贪心，然后对王公说，你从会稽那边回来，所以能够弄到这种新鲜的好东西，不妨送一张给我吧。当时王公没有说什么，就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王枕走后，王公就让家里人把自己做的那张竹席给王枕送过去。王公没有多余的席子， 就只好坐在草垫上。后来王稹听说这个事儿，非常惊讶又觉得惭愧，就对王公说，我本来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向你要，真是不好意思。王公回答说，你不了解我，我做人的标准是在生活上不喜欢多余的东西，我以为只有少了物质上的累赘，才会有心灵上自在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作为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而想要的东西则太多了。有多少人为了要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一身糟，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伤痛，有的甚至争得头破血流，甚至搭上了性命。对于物欲的追求并非好事，放不下对利益的执着是人一生中最大的敌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古代教子名言，中国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直以重视家教著称于世。古人教育子女要修心重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诸葛亮54岁时给8岁的儿子诸葛瓒写了诫子书，要求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的子女后来都淡泊名利，忠心报国，为国家社稷做出贡献。北宋的寇准自幼就没了父亲，家里很穷，全靠着母亲织布度日。寇母常常深夜一边纺织一边督促寇准苦学成才。后来寇准进京考试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乡时，寇准的母亲正好得了重病。临终前，他把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家人刘妈说，寇准日后必定做官，如果他做了错事，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自己的生日，他请来了2台戏班准备宴请同僚。刘妈认为时机到了，就把母亲的画交给寇准。寇准展开一看，是一幅寒窗刻子图，上面写着一首诗：孤灯刻读苦寒心，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刻撤掉了寿宴。此后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有名的宰相。梁朝时中书令徐勉尽管做了一辈子的高官，仍然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生活节俭，从不贪图享乐，也不想为自己挣些家产。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指点家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们如果有德有能，他们自然会有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才，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有用。徐勉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操守，他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士。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